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星期天的时候，这个德国呢举行了大选，那么他们是要换领导人了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德国呢是内阁制，所以他们的总理呢是这个各个选区选出来的议员的政党，然后呢从这个政党占议会的这个人数呢来决定第一大政党、第二大政党，然后看看哪些政党，如果一个政党可以超过半数的话，当然他就一个政党就等于是执政了，但是如果政党没有办法超过半数，他就要联合其他比较小的政党呢一起组成联合政府。那么从昨天的这个竞选情况来看呢，是保守党中间偏右一点的这个保守党呢获得了第一大党的这个席位，不过也只有29%几，还不到30%吧，29.8%、29.9%的左右啊，所以呢，他必须要和其他的另外一个或者两个比较小的政党呢来组成联合政府。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德国竞选的情况以及有可能担任新的总理的这个人呢，他的施政的这个总体的这个立场和理念跟大家讲一下。
德国情况呢，因为跟英国有点像嘛，也都是选党不选人啊，下议院上议院呢之类的啊。那么这一次投票呢是议会的选举，所以主要是下议院的情况。然后呢，他们根据党的得票的多数来选出来。那么大家都知道，德国现任的总理叫 Olaf Scholz， 舒尔茨，对吧？
对。
这个人呢，他是已经退出了，所以其实昨天的这个投票是不对的，不应该在昨天投，他提前了好几个月。
嗯，
为什么提前好几个月呢？因为德国的这样的议会选举一般都是在秋天的，谁让他那个 Olaf Scholz 他的那个党，他不是有联盟吗？他崩溃了那个联盟，所以在议会里没有多数了，只好进行这种所谓的紧急选举，这个就是那个选举的情况。好，那么德国这个党啊，有很多的缩写，你知道吗？很麻烦，什么 SPD 啊，什么 CDU 啊，什么 AFD 啊，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跟大家说呀，就是说，这个当选的或者得票比较多的这个党呢，是中央偏右，它叫基督教民主联盟。很多党都有基督教，都有民主这个字，所以这一位党魁呢叫 Frederick Merz， 莫尔兹，请记住这个人，因为他就是德国的下一任总理。他代表的叫做基督教民主联盟，他有一个姐妹党，他这个姐妹党呢叫做基督教社会联盟啊，就绝对搞混啊。
嗯，
对。然后呢，他们俩加起来也不够半数，所以他们还需要再跟另外一个党联盟。跟谁联盟呢？可能就是跟舒尔茨的自己的党，尽管舒尔茨下去了哈，舒尔茨那个党又叫什么呢？又叫社会民主党。
对，
这个社会民主党呢，在这一次投票的时候拿了差不多16-17啊，还不错表现的。关键的是下面我要介绍的这个 AFD， 这个叫做德国选择党。德国选择党是极右翼的，这个之前呢跟大家做过介绍，他们呢有历史上啊，有为纳粹洗白的这样的一些努力等等，但是德国反对党在投票以前，人们已经看出来，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就是老百姓对于像什么乌克兰的问题啊，对于移民的问题啊，对于难民的问题啊等等啊，对于文化战啊等等这些问题呢，现在欧洲开始右倾，所以这个 AFD 德国选择党呢，他们的来势比较强，这次拿到了22%左右的票啊，这个是什么概念呢？22%，首先得票最多呢也就29%，他就排第二，就22%，仅仅是几年以前，2017年，这个党才拿到了12.6%，所以从12.6%到22%，这个跳跃是很大的。不过，由于德国呢有过法西斯的历史，由于德国对于右翼特别的敏感，所以所有的其他那些党呢，早在选举之前已经说了，我们有一个火墙，就是我们谁都不跟他阻隔。
嗯，
你得22没用，你除非得51或者50点几，否则的话没用。那他得50点几没有可能，可是 他的得票率这么上升，是非常说明问题的。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肖兹或者叫舒尔兹的这个政党呢，他已经轮到不知道第三还是第四政党了哈，所以呢，他基本上就可以反映出这么两个事情来。第一就是说，德国的政治现在逐渐的越来越分裂。第二呢，就是说在德国执政数十年的这个中间偏左的，不管是一党独大也好，是两党三党阻隔也好呢，基本上他们的这个执政啊，被老百姓所不满哈，也就是说，这个民众都认为说，自从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之后呢，德国的经济叫做多年来一直没有起色哈。不仅没有起色，甚至还进入到这个衰退的阶段里边去啊！所以在整个的欧洲里边，德国是属于表现最差的那个国家。所以这个高通货膨胀，再加上俄乌战争，尤其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啊！这个北溪管道一线、二线被炸了以后，德国的原来的比较便宜的、廉价的这个能源供应就没有了，天然气供应就没有了，然后要高价的去买别的地方的这个能源啊，再加上德国，他们的这个有很多人认为说，绿党在参与了联合政府之后，推出了一系列的叫做新能源政策、绿色政策，结果让德国的这个物价居高不下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就想换一个人试试看。那这个新的这个基督教的联盟啊，民主联盟啊，这个 Friedrich Merz 啊。他是一个企业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有点像这个咱们美国的川普哈，就是说他是一个企业家，他本身也是一个亿万富翁，他在这个也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的政府的职位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政治素人，同时又是一个亿万富翁，他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来领导了这个基督教的民主联盟，同时呢，他也要来，这个竞选口号当中就是一个，他就说我要用这个管理企业的这个方式呢，要给德国经济注入活力。
嗯，请大家记住，Angela Merkel 这个人，她是在德国任期非常长的一位女总理。她呢和现在的这个 Merz 啊，他们俩是同一个党，都叫基督教民主党或者基督教民主联盟，但是他们两个的理念呢有些冲突。他们俩的理念按照 Angela Merkel 自己形容，就是我们两个是同一代人，我们两个年龄相仿，我们生长在德国不同地方，不是东德西德嘛？但是我们的背景啊什么，其实有很多交汇的地方。但是我们两个呢，唯一的有一个不同，就我们两个都想当老板。对，所以他们俩啊，在一个党里面是有冲突的，因为理念不一样。所以 Merz 呢，曾经试图推翻 Merkel。在党内的领导的地位，但是没有成功啊。Merkel 呢，他的势力比较大，就把这个 Merz 呢给打下去了。所以他现在的回来有一点在政治上是卷土重来的这么一点意思。所以这一次他回来呢，他是带着这样一种理念回来的，就是他比之前的默克尔呢更加右，但是他又不是右的那么极端，所以他叫做一直带着这个叫做中间偏右。
嗯，
而且他还带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争议点就是他是德国自从好像40年代以来吧，年龄最大的一个总理。哦，大家想说年龄最大90了、80，对对，是多大呀？他的年龄居然变成一个话题。哎，你听一听他的年龄，69，这在美国就等于政治上等于20岁。所以这一位69岁的领导人，他居然被认为是一个年龄很大的这么一个事儿，那么我们就需要研究一下他的基本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因为这个呢，对接下来德国的发展的方向和美国的关系和欧洲关系等等，都非常的有必要哈。知道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叫做大西洋合作主义者。什么叫做大西洋合作主义者呢？因为美国和欧洲隔着一个大西洋，凡是持这种理念的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主要是欧洲了啊，他们都认为应该跟美国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大家呢统一步调，大家呢 理念相同，大家的基督教的背景或者是大家的民主的这种人权的这种理念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呢在国际舞台上应该以一个同样的一个姿态出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取得的成功，包括美国对欧洲的解放啊等等，就有一些人就持这种观点叫大西洋合作主义，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你听到这儿你以为说哎呦那他会跟美国的关系很好啊？不对啊，他在竞选的之间和竞选的同时他都提出了一个猛批川普这个人，而且呢他已经说我们不能再依靠美国，千万不要再幻想了，那对于美国的依赖必须得停止，我们要增加军费，但是要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也不能给乌克兰这么没有底线的援助，但是他要的那个什么金牛星那个长城导弹我们给他等等所以他是这么一个基本的理念。稍待会儿呢咱们就看看研究一下这个人的理念，毕竟他要变成新一任的德国总理了。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德国啊，在昨天的时候呢进行了这个大选。那么在大选的选举当中呢，看来是保守党啊获得了，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吧，获得了这个第一大党的这个地位。但是呢，他们的得票率也不到30%，所以这个呢，对德国政坛来说，这是德国第一大政党得票率最低的一次了啊。所以呢，这个说明德国的这个政治的分裂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对现任的这个政府不满呢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就是德国民众啊，就是选民啊，第一他们这次是投票率据说是创了新高啊，所以呢大家都是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呢要参加投票啊。这个关键的时刻有这么几点啊，第一是对国内政治的不满意，第二呢是对整个的欧洲的形势啊看来是缺乏一种安全感，所以呢大家都希望选出一个不同的这个领导人来啊。因为德国毕竟是欧洲的第一大经济体嘛，所以呢在过去肖兹的或者是舒尔兹的这个领导之下呢，显然没有起到就是给人一种软弱无力啊，就是没有什么强硬的这样的表现啊，没有表现出来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应该有的这个情况。再加上确实他们的这个经济呢是非常疲软，没有成长，所以呢民众就开始不满意了哈。那么这个就是 Merz 啊，新的这个领导人呢刚才说69岁，他呢在竞选当中呢提出了几个口号，这个是民众所关心的。第一个就是他说要发展经济啊，要把德国的经济呢给他搞上去，这个是得到民众赞成的。第二呢就是他要打击移民。这是和恨不得和美国的这个竞选的纲领，就是川普竞选的时候差不多啊。第三呢，他是说要削减税收，同时要削减政府的开支啊。这个也是一般对现任的政府不满意呢，大概就是这么几点啊。第四就是要减少商业法规，也就是说你不该你管的你就少管，减少一点对企业的对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个法规，减少监管的就是政府监管机构的人员啊等等开支啊等等啊。所以呢同时又要减少绿色能源的开支，要把这些开支呢放到增加能源的供应和生产然后降低物价方面啊。所以呢他采取的看上去就是保守派的基本的理念，
像美国的共和党啊，那很多地方都很像啊。但是呢他有一些地方如果拿来跟美国的共和党比较的话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首先对于美国这个方面我们谈到的是他的外交政策，他强调的是第一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个是一个挺明确的一个信号。第二呢就是他指责美国干预了德国的选举啊，你那个马斯克，你这些副总统 Vance 跑到这儿来跟我的德国选择党这些极右翼的人联盟，来了以后我们德国的总理你都不见，你去见他去，对不对啊？他说这是干预了我们的这个选举。第三那当然就是关税啊，你用这个关税整我们，那我们跟你这种朋友的关系我们得再考虑一下。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因为他的这种是内阁制，就是说这些政府啊在这个议会里面呢大家得去阻隔去， 那么他就得找另外一个党去组合。那么这一次呢，右翼抬头，但是不要忘了，每一次当一方面抬头的时候，另一方面也会抬头，就是左翼。德国有一个左翼党叫 Die Linke， 他是在德国之前吧，他的统计的时候，他的民调的时候，差不多有4%、5%，支持率是比较低的。但这一次在投票之前，他突然往上窜了。人们一下发现是什么原因，这个左翼一听左这个字就知道，等于咱们就说美国的民主党吧，或者再极端一点，哦，原来大量的德国年轻人发现问题。第一个呢是找工作的问题，第二个是买不起房子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些年轻人怀有左派理念的人，而且数量不少，他们认为解救我们德国的方法是应该给有钱人涨税，不是减税，是应该让他们多出一点。说说我们对欧洲的税，一直有一些传闻，就是说他们的有钱人什么90%都交税，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德国的有钱人税交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呼声，让德国人有钱的人再多交一点，所以这个党呢也变成了一个可以联盟的这么一种情况。当然 Merz 他很有可能跟上一任的 Olaf 的那个党啊，就是叫做所谓社会民主党去联盟去。但是在德国的政治体制当中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就是如果你要跟一个党联盟，那么你的外交部长就得由那个党出任。所以有没有这么一个可笑的局面，就是 Olaf Scholz 他从总理变成外交部长了。对，当然他已经说他不愿意啊，但就是他的这个党呢可能出一个，这是一个好玩的。还有一个好玩的就是我这个党，比如说叫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个就是 Merz 的党，我拿了30%吧的票，然后我跟另外的人去组合组不成，但是下面呢有4-5个小党东拼西凑，他凑出来了，你变在野了，你这个得票最多的党变成在野党了，
也有这个可能。
那这个就是可笑极了，你知道吗？
没错，没错。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极右翼的那个德国选择党啊，基本上就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了，因为不管是大党还是小党，好像似乎都是不约而同的都在说，即使我要组这个联合政府，也不会选择那个选择党。
所以有包袱嘛？对，
刚才说的那个防火墙，就是把它隔在那个防火墙之外，不让他们进入到政府里边去。所以这样的话，你即使为纳粹德国洗白，你即使是有的成员还高喊这个纳粹的口号之类的东西，你至少不会进入到政府里边去。你在这个民间，你在野，你在议会，你可以怎么讲都可以，但是没有进入到这个政府执政的部门当中呢，对整个的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现在德国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再加上呢，说实话，现在俄乌战争这个谈判，美国和俄国之间在进行，把德国和乌克兰排除在外，这个对德国，对不光是对德国了，整个对欧洲欧盟啊什么的冲击都是比较大的哈。所以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一会儿是马克宏，一会儿召集了两次那个欧盟的高峰会，
在这儿呢，马克宏
啊，对，
来了，
今天来到这儿来了。
礼拜四英国的
首相也
来
了，对，所以呢，就是说各方面都在这个为世界格局出现变化呢，在做准备啊，匆忙的在进行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穿梭外交，看看最后的这个定局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俄罗斯和美国的有关于这个俄乌战争的谈判又开始了，
对，
第二轮谈判也开始了。然后乌克兰的说是已经派了个代表团，也在和美国紧锣密鼓的在讨论那个就是稀有矿啊，或者说是矿物资源的，就是和美国在讨这方面的这个协议呢哈。我看昨天的报道是说有可能本星期就会签署这个协议哈。这样的话就可以换取美国的支持。如果签了这个协议的话，美国的立场是不是又会摇身一变，又变成另外一个姿态？现在没人知道。
同时大家可能说，那行啊，你现在选举已经完了，你联合政府多长时间能完成呢？默克尔那一次曾经长达6个月，他有一次，所以这一次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因为这个背后那就紧锣密鼓的，
各种的讨价还价，
你就可以想象了啊，紧锣密鼓的这种各种会议啊，各种的条件呐、啊，什么就开出来了。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Merz 这个人啊， 他对中国的态度。他呢是一个绝对的强调自由贸易的人。什么叫做自由贸易？那就是不应该用什么关税啊什么这些啊，尤其是中国呢进口大量的德国的产品，所以他也希望保持跟中国的关系。但是他的前任 Scholz 从来没说过一句话，他说了。他的前任一直躲避的一个词汇他用了，他说俄罗斯、中国、北韩、伊朗这四个国家是独裁的轴心。
嗯，
他用了这个字。我们要就是坚决的以他们这种独裁的方式，以他们这种为敌啊，要把他们呢作为头号的敌人。就是对于中国的态度来说，它是很明显的，而且居然就是用了一个听起来很难听的词汇，而且把中国和俄罗斯啊、北韩啊、伊朗啊这些啊，在西方的媒体当中普遍的是以负面的形式报道的这些国家呢，就挂在一起了。那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第一啊，他对中国的态度。那么第二呢，对于乌克兰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坚决的站在乌克兰一边，我们坚决的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也坚决的认为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美国应该把欧洲加入进来，美国也应该让乌克兰坐在谈判桌上。所以美国现在的做法让我们欧洲在隔岸观火，或者是在旁边站着作为旁观者，这个他也是反对的。还有一点呢，他提出一个挺好，就是川普不是说你们要在北约你得多出点啊，
嗯，
他说我应该，他说的我们应该至少 GDP 的2%，
嗯，
至少要这个。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要求，这种要求他不说我们都觉得本来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他说我的部长，我要求你们必须得给我会讲英文。
嗯，
德国的部长不会讲英文，让我觉得非常，在德国小学不就学英文了吗？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国的有一些部长不会，他就在当选之后，他把这个作为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得给我会讲英文才能当部长。
嗯，
所以呢，他可能也是用这个治理企业的方法呢，看看来治理这个政府了啊。所以呢，他说这个方面呢，我要采取各种各样。他提出一个，就是竞选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他们德国有一个传统，就是你竞选的时候你必须要提出一个叫做施政纲领，然后在竞选的后期呢，他还提出一个百日计划，也就是说我如果这个组成了联合政府之后，我这个执政的100天，头100天我要做哪些事儿啊，他都一一都给列出来了，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削减政府开支啊，减少政府人员呐、啊。然后这个限制移民的进入啊，还有就是发展经济，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啊，减税啊之类的，所以呢，他提出一个百日计划，减少绿色能源的投资啊等等哈、啊，这个，但是他这个刚才说过了，德国的政治是一个内阁制，然后他和其他的政党要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的话呢，他这个。百日计划到底能贯彻多少，能执行多少，还要看议会的情况，还要看跟他组合的那些政党他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那这个就要这个在组阁之前双方或者是三方之间的这个谈判之中啊，相互之间妥协当中呢，才能看得出来最后他那个百日计划到底能落实多少了。